这样主要主我今天要讲一些讲我自己有些以前没有讲过的见证。在之前的话，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这个人是比较懒惰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对圣经确实很有兴趣。我们家里这个曹静觉得你是发疯，读圣经时间就相当多，就对神学相当有兴趣，这个是我没想到的。我是以前是得一个芝麻要吹个西瓜，后来我发现这个神学的东西是浩如烟海，所以我主要是受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初期，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基督教，现在这个基督这个教的最初是有这个改革中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大概在500年前，对吧？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约翰加尔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基督教所抽出来的真理，加尔文的神学不是他一个人的，包括那一代人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懂加尔文的神学，大概你这个基督教的正统教育就比较远。而且你如果是你这个正统教育一个我最近发现一个规，我不会讲具体讲，一个反对神学反对教义的人，他一定会产生异端，他要么是异端，要么会产生异端。这个是和在中国大陆现在有大概有9大这个异端，都是产生于反对神学反对教育的这种人，所以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我今天不讲这个，好吧？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因为神学教育是与异端做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如果是你不重视神学和教育，你很可能你会自己陷入异端。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水平比2000年来神所兴起的众圣徒的领会要强，所以中国有些领导人就犯了这个错误，以为自己可以搞出一套比其他人好，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这些人都非常金钱，所以我不讲多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一点经历，就是我信主的一点经历，就是实际上我有很多挣扎，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实际上不配讲我什么见证，但是神确实带领我以往的经历，我还是应该讲一讲，也许可以对听的弟兄姊妹朋友有一些帮助。我是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是60年代的时候，那是中国那个出生的婴儿高峰，那时候家里都好几个弟兄姊妹，很多，就是所以小时候非常穷。因为我们家祖辈还是有钱的，在国民党那时候有很多地，但是一共产党来以后，那就是麻烦了，所以变成叫做势力分子。所以我从小这个心灵上有一种不平，我说我生在这个家庭不是我选择的，现在我是变成势力分子的，很倒霉了。我跟你讲，我虽然成绩很好，三好学生从来没有一份，然后我知道大陆来的知道有这个意见，台湾来的就不知道，那个受歧视是吧？对不对？从小都很受歧视，别有那个红卫兵啊，红小兵我都没有份，对吧？成绩虽然名列前茅，但是你是阶级敌人的后代，所以从小我就受歧视。而且有一次我的祖母去世的时候，我那天早上我就是突然就很伤心，一哭了。哭以后，然后后面我们村里人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啊，他哭不是因为他祖母死了，因为他的祖母死以后呢，他都干家务活。我岂有此理啊，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实际上这个人是好心，他要保护你。如果是你为这个阶级敌人哭的话，你都有麻烦了。在那时候上小学，我上小学5年级，说中国的教会不是教会，就是中国的那个当时这个政治风气叫什么阶级斗争，对不对？要与自己亲人都要决裂，对不对？所以我就生长那个家，我没有从来没听说过有神。所以我有一次小时候病得要死的时候，我妈妈就这个烧香啊拜佛，喝了个水啊，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家是拜佛的，也不是他们不懂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懂，实际上就是亲人来搞这些事情。就我们从小的时候接触是个无神论的，是一个迷信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我就生长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哎，我说我很感谢神，刚好因为我们的如果是四类分子之一，那个时候大学本来就已经没有了，是吧？但是那时候没有考大学，就是你要上大学的话，都是靠推荐，对不对？推荐叫工农兵学院嘛。哎，我感谢神，刚好我读高中，快读高中的时候，这个邓小平上台，我们就可以是吧？有机会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就是这些四类分子之一。我跟你讲，四分子一般都很聪明，对，对，这是我发现的，所以我想万老师知道，万老师笑，所以一般都可以考上大学，是考上大学，所以我是感谢神，所以我的父亲非常感恩的，当时不是感谢神，当时他是感谢邓小平，要不是邓小平，我的几个儿子都完蛋了，所以我们几兄弟都上大学，所以这个是神有奇妙的带领，那么我们。上大学后，我们也是这个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我想在座的很多跟我们是一同届的，大概80年代出了大学生，那个是精英，中国的精英，对不对？大学生很少了，我们吃喝书费啥都是免费的，对不对？全部是免费，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很发奋，也有理想，要为国家的中国的富强来奋斗终身，对吧？这是口号。确实我们那个中国人那时候很穷哦，现在中国很有钱，那时候非常穷，跟你讲，所以我就生长在这个背景，我没有听过耶稣，也没有读过圣经，对，没有读过，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为什么讲这个见证，因为这3年来我有这个有 Facebook， 我的 Facebook 上有一些这个文字分享，把神的话，或有时候我这些对圣经的领会，或者这个有些其他的这个分享，我会在 Facebook 上。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常是看我这个 Facebook， 这个所以我就连续三年，我就有一个，就最近刚六十过，是不是？是我为什么要讲六十？我太太很讨厌我讲六十，因为我六十一流浪就认识他了。所以他很讨厌，但是这个因为我讲六四就是什么事，因为这个六四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对不对？六四啊，我们这很多人不知道，六四1989年，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是因为反腐败、反官讨，由于这个当时一个国家领导叫胡耀邦，他去世的时候，因为当时在北京的学生要争取这个民主、自由，要反对官倒，那时候官倒还少了，现在官倒比以前不知道厉害多少了，是吧？所以当时这个学生是属于一个很单纯的心，希望我们国家富强。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确实可以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们的那个时候。所以我连续3年回忆这个我当时这个那个情况，因为六四以后，我刚才讲我们很理想有奋斗嘛，所以大家都是比较优秀的，对。然后我在北那一年正好1989年，我是在北京读研究生，我研究生毕业，所以我现在50多岁了，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我本来很理想，结果后来一看到共产党是乱七八糟的里面，对不对？以前不知道，那北京大学的学生可他啥都知道，对不对？我一看，我以前因为北京大学为什么知道呢？他们有太子党嘛，是吧？有中央高层的子女在里面读书，我一下子都知道，对吧？以前都不晓得。就是我以前说信的共产主义的话，原来是个虚空的东西，信这些人都是见鬼的，这个人生就这个理想就把垮掉了。是不是？再一个六四的时候，我是很积极参加那个绝食，我没参加，但是我在天安门广场待2个星期，我那个当时胡须长得很长，当时那有吃有喝有睡的在里面，有送的，所以当时我一个迷茫，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呢？是吧？这乱的很乱，是不是？我当时确实有迷茫，这是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不明白。但是最后搞出一个这个学习实践，对不对？那天晚上，我还是讲一下，因为神接触认识确实，我虽然不认识他，当时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有神，也不知道谁是耶稣，但是我后来知道是神救我。我一个同学是当时那天是被打死了，本来我跟他一起去的，但是有神2次机会，那我就没有去成，对不对？ 没去的两次机会，我认为是神拦阻，我不能跟他一起去的。所以那天我去之前，我们在那个洗手间在一起谈话，他最后一个这个谈话，他当时这个头发就很短，他自己理得很短，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头发怎么不长呢？他就回答一句话，说我不让他长，他说我不让他长。所以后来他就那天晚上就不打死，那还怎么长了，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当时觉得生命的短暂，当时我不知道神救我了，后来我就知道这个是神的手救了我。对，我希望今天能够控制感觉，不要哭啊，我有事想。所以这是后来的经历，就因为神留存了的性命，我神他有他的目的。所以保罗有一句话就说，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对吧？这是罗马书8:28。当保罗讲的得益处，不是说你得世上的好处，什么益处啊？是要你认识他，是要你敬畏他，是要你什么赞美他，这就是得好处。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成为他的产业，他也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是人生经历中这一条，然后自此以后我这个理想就垮了，什么爱国什么这个共产主义，我就觉得这个是空号空口号。那时候比较精神比较颓废，我毕业以后也没有工作。我跟你那个时候研究生很少，应该说国家分配那个时候，但是我没有工作，那时候也没有心思找工作了，就回家了。回家我就是我今天比较长啊，如果是哪个上来讲的话，我就下来。回家的时候这个没有工作了。我家是湖北的。因为当时刚刚60过以后回家，我的被子行李和这个书都要经过那个火车站的，都要从北京坐车到武汉。那么我们出门的时候，整个天安门整个那个火车站是有这个解放军的把守的，都是刺枪真枪实弹的，所以我们的行李所有都被解放军检查。结果行李到了武汉以后呢，这是我最近才想起来，这个以前都忘了这个事情。后来我到武汉，我去找行李，这个火车站的武汉的火车站的给我讲的，他说你行李到那个大仓库去看一下。我一看到他堆成山的行李，我说哪一件是我的？所以我毕业以后没有工作，被子也没有了，书也没有了，啥都没有了，就是我一个人了。那时候反正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也没什么忧虑。跟你讲，那时候确实虽然身在这个患难中，没什么忧虑，为什么呢？我管他年轻是不是，年轻就是本钱。现在可能不行。所以流浪中的话，这个那个时候还是有点失意，因为读研究生以后讲没有工作还比较羞耻啊，我不敢回家也不敢告诉我父母亲，是吧？你读那道书怎么工作都没有了，这是很丢脸的一个事。所以我也不敢回家，我就去想自己找工作。在湖北省教育局，我去找那个这个有个人事科长，我说我参加动乱，我当时我不是头啊，我说你是不是给我写了一笔的上说我是反革命动乱分子、啊、我想看一下我的档案。他说好，你等一下。我就从中午的1点钟一直等到5点钟，他就跟别人聊天。我说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谁说可以拿档案给你啊？我都早告诉我都做了嘛，那5个小时，那个气的要死把我。他说你回你农村去种田去，你这种你就不要找工作，就是我说气的要死，我不行，我就待在武汉。所以后来就认识我的太太在流浪中，所以这个那神很幽默，对不对？我本来觉得自己这个还可以的，结果很惨。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对我这个信主很有帮助呢？因为我跟你讲，你不信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你骄傲。没有例外，我跟你讲，你不信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骄傲。然后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跟你讲， 我说这个研究生都很骄傲，我跟你讲，都想这个出人头地，对不对？都有这种思想。我有，我是非常狂妄的一个人，大家都听到我后面讲了，我是非常狂妄的一个人，所以虽然学问做得也相当不错，但是对，因为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比如说我这个硕士毕业论文，比我师兄的博士论文还要水平高。所以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全校是全校那个是研究生是优秀论文，但我不是吹牛，吹自己，还有那个有一点那个势头，但是这个国家不用你啊，你什么用呢？没用，对不对？你有本事没人要，对不对？所以人当谦卑，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神阻挡骄傲人，使谦卑的人什么升高。所以这个圣经的话很厉害，我跟你讲，所以神这样训练我，通过环境训练我。所以苦难有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坏事，有很多人问苦难为什么有啊，很多人不信的叫苦难说明什么没有神，我跟你讲，苦难正好证明有神，你懂不懂啊？我再讲一遍喽，很多人认为苦难中神在哪里，没有神，我跟你讲，苦难正好证明有神，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所以神是掌权的，神是万王之王，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的作为都在神的监察之下，所以你不信神早晚控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狂妄，科学家特别是科学家，我是搞科学的，很狂妄，以为发现个什么东西就了不起，你所发现的东西只不过是知道一点点神所创造的什么规律而已，对不对？你不可能改变这个宇宙。所以我有一次在回家，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这个仰望天空的时候，我看那个以前也看星星呢，没太注意，那天晚上晴空万里，我看那个星星呢说不过来，那一坨星星里面你看越说越多，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这个天文学界上，在一个晴朗的夜空的话，人最多可以看到多少个星星呢？1000万颗。所以宇宙之浩大，所以大卫王经常放羊，对不对？在野地放羊，他有精力，对不对？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一个人要认识神，首先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你有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够什么产生有敬畏，对，产生有敬畏。所以我而且神不光是创造了这个宇宙，他也让我们给我们机会认识这个宇宙。所以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太阳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太阳系是在银河系，对不对？我们这所在的太阳系是在整个银河系，像一个盘子一样的盘碟子一样的。这个银河系中估计，就天文学家估计有1000亿到4000亿个太阳系，太阳系很大喽。但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有1000亿到4000亿个太阳系。哎，我今天讲这样，因为有福音朋友，我要讲一点这个福音的事，好吧？所以我们这个宇宙现在观察能力，这个哈勃望远镜也观察也很有限，但是在这个整个银河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银河系，就是科学家估算整个宇宙大概有多少银河系呢？1000亿个。所以宇宙是浩瀚无比，但是据科学家推测，整个浩瀚的宇宙有生命的地方就是地球。所以而且这个地球所在的位置，整个在银河系有些地方是很混乱的，很这个经常有星球被吸收啊，有爆炸，很不安全的。但是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把地球放在银河系很安全的靠边上有安全的地方。我曾经给过一张照片，当时没讲完，没时间讲。所以那个地方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我们地球外面有一层大气层可以保护这个生命， 这个有和太阳之间有个倾斜是吧，好多都得倾斜对不对，正好可以四季分明是吧，不是被热死也不是被冷死对不对，所以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什么是你的地球所在的银河系那个位置是透明的，而且什么你可以遥望通过手段可以遥望整个宇宙，所以神不但给我们生命还给我们能力和智慧能够什么了解神的创造，所以你不知道神吗，因为神已经向你显明是吧，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是神罗马书第一章24节对吧，第20节对吧，我读一下好吧，这个我本来可以背起，这个背得很熟了我一下忘了，对啊，第20节，自从造天地万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神是神在，为什么神要审判我们呢？我们人心知道，我们什么故意压制神，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是中心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亚当夏娃吃这个知识树是因为知识犯罪 ，no。圣经里通篇讲知识没有罪，知识不会导致罪，知识也没有什么错误，知识是中性的，神所造的神所给的都是好的，关键是在什么人的背离，所以知识可以引导人什么认识神的创造，从而产生敬畏的心，知识也可以什么让人至高至大，所以知识是中性的，所以不要以为知识导致罪，不是，罪是因为魔鬼撒旦的引诱，因为人的悖逆导致人的罪。好，那么我信主是在有神给我一次机会，我信主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后来我流浪以后中国政府我流浪的时候跟一个教会不是个教会，跟一个这个教授，他是我以前的老师，他刚好他一个学生，他一个这个手下的年轻人到美国来留学，所以他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没有人干，所以我就打工，零工，打零工啊，一个月多少钱呢？50块钱人民币，也就是10块钱美金一个月，拿着干的研究活，后来跟他把这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做完了，我当时就是学 C 语言啊，用 C 语言把整个这个 model 做出来完以后，他就向农业部中央农业部申请，说这个小伙子不错，我们要留他。所以这样特批就成为一个教师，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就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到香港啊，我在讲，在流浪中，我需要有一次到南京去找工作，找工作，我坐船到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的，用武汉到南京还蛮一段距离是吧？看到这我在那个船的甲板上。那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3个道士，我那个时候心里什么七上八下的，没有平安对不对，没有安宁，我看到这3个道士的话穿个衣服很平安的，我很羡慕他们，跟你讲，我说我去搞个道士算了，这个找个工作算了，就当和尚去了，那真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讲，对，我有一次我们3个人到那个武汉的这个庙里去，我们想当和尚算了，他说你们不行，你们研究生拿国家不能浪费这种当和尚，我说那也搞不成了，是吧，我这真的这是一个经历。好，我这个后来我就到了这个香港啊，这是很神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我不具体讲了，给我到了香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我去之前的话，我们学校确实需要我，就故意什么拖，对不对？中国来大陆来都很厉害，很知道，那个共产党的干部要办事的话，拖死你，对吧？那你搞不成。对，他也不是不答应你，答应你那拖你就拖的要死，你不去了，所以我本来去香港，当时香港是英国政府啊，我要办这个英公护照才来香港，不，他们知道这些私事科员，他说哪给你搞个英式护照，那你去不成，我个傻瓜，我不晓得吧，我拿个英式护照啊，蛮高兴，1000张，哪个英式护照能去香港，不行的，要搞英公的，又重新搞，拖了大概1年多才搞成。搞成中间还有其他的事情，也曼哈顿的一个同学，以前他确实帮了我，然后就搞成了，他认识这个港澳办公室一个人，说正好就后来就搞成了，去了香港以后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很多难艰难的事情我不具体讲，但是我是告诉的，神带领一个人归向，真正归向他，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带领，不是你这么，不是你有时候苦难的时候多么倒霉，不是你这个幸运的时候多么这个幸运，对吧？都不是，因为神掌权，神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上次讲了，神所行的都是按他所喜悦的，不是按照我们所喜悦的，我们人所喜悦都是败坏，对不对？我到香港以后就两个护照都拿过去，所以我有一个见在香港的见证我讲过，今天不讲了，上次感恩节我讲过，我这次不讲了。所以在香港时我就信主，就是当时香港是九七回归之前，我是94年去的，九七年很近，香港都准备移民到加拿大、澳洲，但是那些学生都拼命的学普通话，那时候，所以他们学普通话有个基督徒学普通话有个目的，什么是？就向这些大陆来的人传福音。那香港大学的这些博士、研究生，我都是去读博士嘛，都是讲普通话。那个时候很多，他基本上香港人读博士一般都跑美国来，跑到这个加英国了。这个香港的真正大学的博士全是大陆人，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英文也不好，对吧？英文口语特别差，对。我现在口语也很差，我这个就没有这个天，没有语言天赋，没有口讲话。我希望你们听懂，我讲话很难听，所以你们要忍受一点。所以我因为我是六十这个经历，我就觉得这个身上有恨，有不平，有这个很多埋怨，对不对？这个包括我现在还也没有完全改掉这个毛病，对吧？所以我有时候骂弟兄姊妹的话，也请你这个请你原谅我，也求主赦免我。我有时候说话比较重，特别是真理上我又是比较重，是吧？所以请弟兄姊妹原谅。我知道这个信主不是因为你懂神学，也不是因为你这个自己有金钱操练的好，信主是神的恩典领导你，信主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这个是金钱，这就是真正的金钱。所以一个信主人以为自己做得好，以为自己怎么样，这个比较危险。我讲了什么地方？去香港的时候，我好，那个是他们香港的学生，他们那个热情，我开始他们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在香港大学，我是一个人大学，然后在一个大学的这个外面食堂吃饭，那么就很多香港学生坐我旁边，我说干嘛？我们那时候这个共产党那时候这个阶级就很高了，你一来可能有什么图了，对不对？我怕原来是我开后来说香港有很多黑社会，我下来要死，我说黑社会找我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非常友好。后来有一次参加他们的团契，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人讲的什么，第一次读圣经的，我这个话还是有道理啊，对不对？但不信，那时候还不信呢。我看到人也很好，但有一次我去教堂坐下来，我那个音乐声赞美声一响起，我就非常有平安。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是非常苦读啊，满身是苦读，满身是恨，跟你讲，坐了教会我确实有一种平安。哎呀，这个平安好像是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后来知道了，耶稣所赐给的平安不是世人赐给的，所以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是吗？没有能够夺去的，是世间不能相比的。所以这在约翰福音第14章讲的，所以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成他永远的。好，那么后来我真正的信主是因为在香港那个大学里面很多是从美国毕业留学回去的一些教授，他们都是从美国拿学位，所以他们很多是基督徒，他们就经常有活动，我们经常愿意参加，因为每次都有很好的吃东西，对不对？所以但是有一次他们就组织活动，吃完饭以后有时候是唱歌，有时候是讲有些别人分享，但我好像都兴趣没有很大。但有一次他们组织活动，就是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耶稣传》。哎呀，我看着完了以后， 因为我们读圣经呢又不知道耶稣谁，那突然一下，哎呀，我说这个耶稣这个不了不起，我就觉得他的一生，我说这个是个真理，我当时就有一种感动，我要不行不行，我说我要接受，而且我还相信的话，中国大陆的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就中国大陆是从恨中，从斗争中，人与人之间都是诡诈，对不对？就需要这种救赎的恩典，所以我就当时就愿意接受。后来一个小伙，香港这个一个研究生，他给我做决志祷告，问我有没有罪，我说我有罪多得很，很多人不愿意，中国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我说我的罪多得很。我小时候经常很穷的时候，养猪的时候要搞猪菜，这农村很难的，那时候都是人民公社，没东西搞。那我就带一小群朋友，那时候还小啊，上小学几年级啊，就偷公家的菜去偷，对吧？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没有读什么孙子兵法，但是我使用的是声东击西，每次搞定，所以我那个罪多的，我说我有罪，罪多得很。所以我承认罪，耶稣可以洗清你的罪。所以我信主，就但是很快的觉知以后，很快就到美国来了。本来我在香港博士已经搞完了，因为我上次讲老板关系不好，我的屁股跑了，我搞不要的博士，我就就快答辩了，就论文写了一半了，一写差不多了就跑了，有美国的博士之前，所以浪费很多时间。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就重新又搞个博士，还搞了几个学位，所以累得要死。后来也后来知道这个知识够用就行了，所以也现在工作也没用那些读的东西，读书读了个钥匙。我曹静说你完全是个书童，就是读书，现在全部兴趣是圣经，所以神也是用这一点，就是用这一点，我感谢神。所以我今天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刚才讲到信主这个，我后来在美国受洗，那是曹静还单身，我们一起受洗。那么真正的信主以后，我们开始有热情，有火热传福音。我有很多火热传福音。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跟我的妈妈传福音，她也信了。我那时候没信，我说我那么信，你怎么先比我还信心呢？那是你要我信的，我说你没搞清楚吧？他说我反正我信，然后信就行，对不对？但我父亲不信，为什么呢？他说你这都没什么文化，对不对？要么是老弱病残的，他是信主哪个玩意都是个迷信。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病得要死，我那时候在潘石的读书，我就把他请过来，对不对？到美国来，他一看到我们教会一看，这信主的人博士硕士教授都有，他是个农民算什么？他马上信了，对，我根本就不跟他传，我跟你讲我不传他，我说你不信拉倒，我不传的，我还没时间。那时候课程我跟他总共修课修了120多个学分，我跟他傻了很多，修了很多课，所以没时间管他，反正带孩子去教会，你信不信拉倒。我后来他快走的时候，我要信主，我说真的真的，我说信吧，就信了。对，他后来组建的时候，他农民很实在的，他说为什么有神的恩典？你看当时带美国来比较难，对不对？这是2000年的时候，他说看我们乡长没有资格来美国，我们县长也没有资格来美国，我为什么来有资格来美国？神的恩典，感谢主。农民很简单很直接，对，所以但后来我读圣经也是因为我父亲这个原因，因为他问很多问题，他圣经很熟悉，结果我这个博士的话答不出来，很丢脸，又是瞎打一通，搞不定被他的指数错了，我就后来就猛读圣经，就这个原因。所以后来研究一些神学也是这样，就是神很奇妙一件事情。那么谈到神的关系和经历的时候，信主以后一定要经历神和跟神有关系。我从那个家，我以前毕业以后到加州大学 Davis 做过一年多的这个博士后，然后我到这个在这个堪城来，是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有一次我从这开车过来的时候，在中途盐湖城的时候，我的车都泡锚。我以前讲过这个，刚开始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泡就讲过这个。泡锚以后我就车一泡锚，就一个美国的一家人就过来了，我说他也跟我一样倒霉啊，他也泡锚了，没有，他专门来救你的，对， 所以掏毛以后，我就觉得我对这个家庭里有罪，因为我的车开得太快，对不对？或者车起火了，快就差不了爆炸了，我吓得要死。那时候有单子和局里，还没有詹姆斯，还没有。那么这个牧师带我到盐湖城，盐湖城的时候，我本来是到盐湖城住宿，但是盐湖城全部这个旅馆包满，要开会。后来这个牧师，他是个牧师的，他一家人，他孩子有一个孩子得癌症，他是去看病的，就碰到我们，然后就带到一个基督教徒家里。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弟兄正好是修车的，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羞耻，我看到他们基督徒非常有爱心。我觉得我基督徒，我的信主信了好几年，圣经也不读，也不关心人，一般就是过自己的事，跟没信也差不多。我跟你讲，我是很落后的人，我都讲，只要再多可能也过不远，跟我差不多，对不对？到现在当时，对不对？所以生命没有长进。我在他们身上就看到我自己这个，自己这很羞耻，是这样。在主里面，有时候有以前，都是道听途说，这些乱讲一场，真的。所以我现在很讨厌乱讲一场的人。你如果讲话不过圣经，我很讨厌你讲。对，所以你讲话不能够离开圣经。危险是这样，因为，所以我看他们生命的见证，我就觉得我很羞愧。所以来到这个教会，我跟你讲，我真正的成长是这个教会，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些教会确实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也有这个追求神话语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对，所以这是神给我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你应该与神有关系。有真正的联系，所以你应该与神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后来真正的我有神的同在，我是有一次经历啊，我长话短说，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有一次我知道，有一次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王思摩。我是很多弟兄应该知道，因为当时他的在中南区是吧？张弟兄只要知道，他在这做见证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诗篇37篇，我想读一下诗篇37篇。我只读第一节到第四节话。诗篇37篇第一节到第四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时王思摩弟兄分享这段圣经，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记得他分享多少，但是我看这个信息，我当时很心里很舒服。为什么呢？我一看这是个叫什么，因为我当时个老板的话，我当然不能讲多了，这个因为我今天上来也是因为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不讲详细，就是他这个，我就觉得我被他占便宜，就是被他利用，然后就被他，我刚来，他要我礼拜天、礼拜六的上班，我说不行，我基督徒，我敬拜，我不能上班，就是老板，这对你非常抠的，我想有些人可能经历过是吧？而且我老板是发疯一样，我有时候把我的 office 门关上，他一脚踢过去，很粗暴的跟你讲。所以我是很倒霉啊！以前在香港遇到过，在美国怎么又在美国之前我遇到这个基督徒了，读博士时候、硕士的博士后都是遇到好的基督徒，这个不是个信，这是个相信进化论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神这是给我工作，我就不像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是跟老板吵的，我怕，我说岂有是香港马上回归了，我怕了英国人啊，马上赶走你。我这种思想我都讲，我是阶级斗争教出来，过我一代人的都差不多这种思想，对不对？我怕你个鬼，这种没有，我跟你讲，这是我这个在盐湖城的经历以后，所以圣经上说的是吧？这里面讲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就是主说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所以你要仰望神。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不是我们做得好，是神的带领。所以我，虽然我也没想去告我老板，结果有时候人睡觉我去，我又忘了也没去。后来曹军说：“你太糊里糊涂，有人睡觉请你去谈话，你竟不去，你多大的本事啊！”后来神又兴起另外一个环境，啊，我去谈一下我这个事情，跟老板那些关系。后来这个，因为我跟这个老板这样关系，我就觉得我要走。所以我刚来的几年呢，两三年，我都是想走了，但是神没有给我机会。因为这种情况，老板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老婆也是哈佛大学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应该说，而且很缺德。具体我不讲了，是吧？因为我也不是个好人，所以但是我这次是忍耐。结果有一天晚上，这个人事打电话给我，就说你老板被赶走了。哎，我说奇怪啊，老板赶走了，这不可能的事嘛。而且他这个学会是带头人，也很做得很好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起，在这是八个月后的事情，我就想起我八个月一之前，王是摩弟兄分享下我很喜欢，而且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曹静那天没来教会，曹静那还在这个心脏手术之前，还没有做心脏手术，所以他在家里的时候，他就告诉他那天中午也读这段圣经。哎，我说这样是是啊，因为他当时我们老板也卡我们的绿卡，不给我们办绿卡，我说不办绿卡，我到五岁这单子上学怎么办呢？对不对？我说这个老板太坏了，是吧？而且很生气，好像我已经这个人那时候心里就死掉一样，跟你讲，在那个患难中，在那苦难中，就好像死掉，心都死掉了，说好像没有那个了。说那天晚上那个人数告诉我说，我们医院要你啊，你老板赶走了，说两个警察把他拿走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喜乐，我以前是灰头土脸，那时候也不是完全没喜乐，就是这个总是一种压抑。那个人事说第二天是礼拜五，他说我们跟你额外再加一天假，你让你休息。我说这是感谢主。说那天我就到公园去，我们一家人开个车到公园去。哎呀，我仰望，那是晴天，那天四月份的时候，天是那么的蓝了，从来没觉得这么蓝，因为太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辛苦的时候，你要抬头望天，天还是要蓝的。我看那个树刚刚绿嘛，很绿很绿，神的创造真是美。所以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当我们这个觉得有风暴的时候，神还是与我们同在。所以那天休息的时候，我就这个故事我不会完全讲完，就是我是觉得神这么奇妙的带领。那么我有一天就我那天礼拜五不上班，我就开车去见一个弟兄，林弟兄。我在开车路上我就蛮有圣灵头的，很喜乐。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这样喜乐，即使信主真是喜乐。我说那个在喜乐的心中就飘出一首歌，这首歌好像也没怎么唱过，但是我是好像有点熟悉，也不知道，也唱不完，唱一半心里唱，没有唱出声了。我唱歌很难听的，就是神，你唱歌难听神不在乎，对吧？神不在乎。所以心里有一首歌，当时我就开车，我就流眼泪啊，流眼泪，我就心中突然一个感觉，我说神啊，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突然就一个感觉，那是快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说神灵怜悯我，如果是这个礼拜复活节或礼拜天的时候，你让我们弟兄能够点这首歌，能够一首歌。哎呀，那天是礼拜天，我们教会就唱这首歌。哎，我连那哗哗流。你知道这个诗歌千千万万 millions， 所以我当时没有挑战神了，没有试探神的意思，我突然有种感觉，说求你怜悯我。 就那天好像是这个韩国伊美尔领会，是他唱这首歌，我很清楚，因为过了十年了，我还是想讲。我当时非常喜乐，也非常感恩。所以有一首歌叫《感恩的泪》，我那是感恩的泪。所以我今日真实经历到，我所信的是活的，我所信的是可靠的，我所信的是怜悯和慈爱的。感谢赞美我的主，愿神的祝福，愿神的恩惠常伴着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希望那些还在寻求中的福音朋友也知道，因为我们信主确实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人，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神的恩手，乃是神的怜悯，他亲自带领我们。因为神应许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拯救我们他就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如今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可以直接与他亲近，与他说话，因为神是真实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是引领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正义的路上，能够满足他的心意。所以愿神的旨意成全，一切荣耀归给他。谢谢大家。